今天的内容相当丰富哦。
明天是还有一节嘛？明天还有一节。
明天再够一节。
来。黄会长，然后各位佛友哈，大家晚上好。
老师好。老
师好。
好，那今天的主题就是中观，或者说正观。那我觉得在宝积经的这一段，我后来读起来觉得，用这一段的内容，因为这个其实算是蛮初级大圣的经，宝积经，它叫普明菩萨会。它的内容经过导师的解释，我觉得用它来作为认识中观的入门，其实相当善巧，所以我觉得用这边来做我们上课的教材，当然我也只是截取部分了，好，那中观，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很多都是怎么样呢？都是在修正我们很容易落入错误的观念。好，譬如我们上一次的课程内容，我们知道说，在印度的很多修行者，或者说印度的宗教，他怎么不是走向乐行？发现乐行不通了，就开拓另一条路，走向苦行。怎么没有办法，保持比较平直，正确的宗教方向？那包括我们上一次谈到佛陀观，为什么佛弟子对于佛陀的认知居然也有比较世俗，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佛陀，也有用比较怎样冥想式的比较圆满的佛陀观？所以对于佛陀佛弟子的认识也容易落入怎样，落入两边。那一样在观察法的真实的时候，会不会有这种现象？恐怕也是有。那我们直接开宗明义讲，就是说，无始以来的我见，在你的生活过程，在你的修行过程，它都一直会怎样，会跑出来。那最根本的就是有见或无见，我们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落入这两部分。那就刚刚讲，苦行跟乐行跟苦行，其实他们的看起来不一样，他们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，都是以迷情为本。那有见跟无见呢？看起来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它会不会也是同样一个根源？我们会觉得有真实有，发现行不通了，就会走向怎样无？那个无恐怕就是断灭见。那个断灭见其实是有的中断，他觉得有的存在有问题，就产生这个断灭见。所以有跟无，他们的根源恐怕是一样的，就是源于这个真实我的这个无始以来的这种见解。好，所以等一下内容我们也会看到一件事情，他一直在导正，一直在。我们很容易落入错误，然后他一直在帮我们导正，就是透过导师的解说。好，那内容我们看这个表，那当然谈空，谈中观，观空，就有我空跟法空。那法空的话，他会先从蕴触界，观蕴触界，那观它的真实来显中道。好，那至于它的内容，它的内容其实还有些意义了，就是它的次第上，它先观一切法，非常非无常，然后接着呢观我，非我非无我，那接着呢观心，非实非非实，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怎样落入那个我见，那个我见很容易在哪里呢？就是我的根本的着处很容易在哪里？心，所以唯心嘛，唯心为什么会，比如笛卡尔会说"我思故我在"，他觉得 他把我安立在心上面，就是那个究竟的真实我、哦、安立在心上面。好，那接着立观诸门，那接着观非有非无，也就是最后一个观门是观有跟无、哦、那一样就是刚刚提到的，我们很容易落入有跟无。好，那后面有一个缘起观，所以如果从观运处界，就是运处界啦，还有缘起，哎，这不是都是早期阿含的内容吗？所以这些内容都可以是中观的观法。当然，进一步我们也可以说，哎，那这样的宝积经讲，哎，就是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会，它其实还是源于怎样？源于早期的这个内容哦。好。那开示中观完了之后，他后面还有一段就是觉者生义。好，这个觉者生义就是会，就是把你的错误做一些修正。好，那进一步再阐明法空跟人空。好，那比较有，我们会比较觉得有点奇怪的，哎，这边有些名相，怎么有缘成实？怎么有依他性空？怎么有片寂止？这不是唯识的内容吗？哦、所以当我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有之前呢、啊、有些学员就啊，这边是唯识的、哦，我说不是，这是在谈中观的哈、哦，就是在那边争辩。当然，我觉得这是导师的善巧、哦、好，我们注意一下，他前面说遣除凡情，就是凡夫的寂浊。那凡夫寂浊会注意一下哈、哦，圆成时前面有一个。有一个字叫取，对不对？依他起前面有一个字叫不，对不对？片寂有前面有一个字叫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会在三个阶段、啊、或者说三种认识上会产生怎样取浊、哦、会产生取浊。你会不就是也是取浊嘛，不为这个空法，因为你喜欢有嘛，听到空就会不欢喜。那这个在整个过程中，甚至说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在修行的过程中，那个我哈、哦、还是一直不断的会跑出来。好，接着善巧断智哈、哦，好智跟断。好，我们不是说有智德跟断德吗？哦，我们所谓功德哦，就是有智跟断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页的内容。好，那这个中跟观呢、啊？阿罗数字一跟阿罗数字二，其实就是在谈第一个在谈中，第二个在谈观、哦、那一的这个中，中不是中间的意思、哦、我们看这边、哦、中观的意思是正观、哦、中观跟真实观，所以这个中的意思是正确，是真实的。好，所以它是不虚妄的。那这种观法是真实的，是正确的。好，所以它不是两边的中。那至于观这个字，我们看阿罗数字二这边谈到的，那这边引用瑜伽师地论，就是正师者、最极师者、周遍寻师、周遍视察，还有忍乐慧见观，好，这是毗婆舍那。那这边引一切师地论，其实一切师地论最对于正师者、最极师者，还有下面的内容尤其周遍正师者跟最极师者，他有提到他的内容。那有兴趣可以回去自己看哈。那他主要是说，作为我们观察的内容哈，作为我们的观察内容，其实。有限定的，不是任何一切都拿来作为我们修行观察的内容。那他观察的内容主要要净化我们两个部分，第一个是净化我们行为的部分，譬如贪行、嗔行、痴行，好做净化。第二个部分在净化我们知见的部分，好，譬如缘起观，好这个都有哈。那边有提到，我有一个表没有把它列出来哈。好，这是观的部分。那能够正确的， 而且到达顶点的啊，而且能够寻思、寻视啊，寻跟视。好，那下面忍乐会见观啊，这个可以参考注脚二哈，注脚二这边有提到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三，好，注脚三。注脚三它有两个段落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第二个段落哈，第二个段落。好，第二个段落这边谈到说，好，分别巡视、观察、抉择，好，这个就是观。那这个观是通慧的，那慧是什么呢？对于我们所观察的内容哈，就是所缘境，好，去思维抉择。那对于观的境啊，要明了。而且要能够引发推究、抉择、寻思。好，那世俗的观世俗是这样，观圣意啊，比如观空、观真如啊，这个就是圣意境，也是要依寻思抉择。那经过这样的寻思抉择，因为寻思抉择它还是怎样有分别的，然后去体会毕竟空，好，就正空到达无分别。好，那这是。这种思察检择是观慧，好，譬如般若经十八空，它就是在怎样呢？在思察抉择。好，后面有一句，倒数第三行后面哈，未成就明空，已成就明般若。好，所以空是未成就的观。好，后面倒数第二行，修学佛法不是一下手就不分别，好，是由分别来得无分别，啊，因为寻思啦，啊，分别抉择，这都是分别。好，接着我们请看第三页，哎，第二页最后面哈，啊，那这边先从一般众生，好，那一般众生的情况是怎么样呢？好，他心事没有这个寻求过真实，所以他的心事都在世俗上。那这个世俗这个语词哈，在梵语上它有不真实的意思啊。那一般众生好，他随顺世俗。那如果比较进化一点呢，请看第三页。好，我们说科学家、哲学家，好，这尝试的精致者哈，好，他会根据他的原理啊，他假定的原理。或者根据他世间公认的就是智明世间公认的来假定推论，那这样的一个方式都会怎样？第三行啊，这边谈到欲存成见，好，都是怎样假定原理，啊，都没有办法从现实事项去探究真实。好，所以这边说。这个科学哲学是尝试的精致，那它的境界都是在世间的相对性，好，它有世间相对的真实，好，像我们讲世俗谛有没有？世俗谛就是在世间，它还是世间的真实，好，好，那这样没有办法去测见这个究竟真实。好，第二阿拉伯数字二这边，我们看一下这边哈。好，那这边一般众生的认识，那有比较精致一点的，就是刚刚讲的科学哲学。那接下来第二点就谈哦修行的部分了哦。好，那佛他正觉解脱，好，阿罗数字二第二行这边哈，那佛是什么样呢？从事事物物的缘起依存，发见事物的矛盾对立。这句话哈，这句话我觉得值得探究。好，所以我们观察是从观察事物的缘起依存，好，发现事物的矛盾对立。好，那我们讲说依存哈，依存啊，譬如我先举一个例子哈，譬如说有些犯罪者哈，他会说。 被警察抓到了，他会跟警察说，如果没有我们，你们没有饭吃。对不对？当然这是自信剑嘛，这是妄执的自信剑。但是他这个说法其实有一点道理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还有一点道理，就是说，诶，警察的存在也是要依赖于怎样犯罪者。好，那一样嘛，一样，我们的存在都是要有所好，要靠事事物来支撑。好，譬如会长，会长如果没有会员，这个会长也不成立。好，对，其实就是这个观念。好，就是说我们很容易落入怎样，自己是重要的。譬如我努力用功，我努力获得成就，我就会把我的这一分加重了，我就不容易看到怎样看到外在的缘起，外在的因缘。好，那缘起观其实是这样，你其实是知道，一切是外在依存的存在。然后第二句话，为什么他这边说从缘起去看到事物的矛盾对立？缘起有什么矛盾？我们想这个问题。缘起是没有一个究竟的真实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它怎么显出它的矛盾性？有没有人有看法？就世间，我们看到世间一切都是缘起法，那它为什么是矛盾的？或者说这个矛盾是要说明什么？我存在的问题，有一点接近了。我们看一下注脚五，各位看一下注脚五。好，注脚五这边有谈到，好，他这边好，这句话其实就破题了。注脚五的第一句话，缘起无自性而有矛盾。好，他这个矛盾是源于怎样无自性。好，所以下面就举了例子哦。好，如果我们注意缘起法的某一点，好，可以随感见哈。好，譬如他这边譬如哦，整齐，整齐是美哦，但是整齐又是怎样呆板？那不整齐，不整齐杂乱哦，但是不整齐也有不整齐的美啊，像抽象画，对不对？你看抽象画，我们看起来，像我这种背景来看抽象画，就看起来就觉得。不知道在画什么，怎么会摆在那边？有艺术背景看起来就是一种美，所以从一幅画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这种看法。好，那最重要的应该是在括号二这边，我们看一下括号二。那括号二它用什么？用缘起法，我们用一点来看缘起法。人事物的缘起法，这个缘起法我们用一点来看，它是怎样即生即灭。我请问生灭是不是矛盾？但是生灭怎样相即，生灭相即是缘起法，但是它展现出来的是矛盾的。所以这个矛盾就是这边即生即灭，因为即生即灭不容易理解啊，可是它却是，好，这边就引用，这是《阿含经》的根本论题啊。好，是生也是灭，生灭相即。那生灭是怎样相对的内在矛盾？生灭是矛盾嘛？好，但是相对而存在的。好，那这个是缘起法的根本特性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行这段引文的第三行。好，这边说到中观以外的学者还有一般人，他们的看法是怎样？生是升起，灭是消灭。好，生就不是灭，灭是灭就不是生，生灭怎样两个是各自独立的。所以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佛所说的即生即灭，好，那这样是当然就相当困扰啊。好，那中观怎么看呢？生是生，它也可以是灭。好，它怎么样来看呢？你的生如果离了灭，就不是生了。哦，那灭呢？它也是生，灭是由于生，离了生不成为其灭。好，那生灭怎样？都没有自信。哦，生灭都没有自信，所以这边就在解释这个矛盾性啊。好，所以这边提到两个看法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生跟灭是怎样没有相关的，各自独立的。第二个看法，中观的看法是怎样？生跟灭怎样相依？哈，相依相待，而且生跟灭没有自信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个部分哈。好，我们看老师在《中观经论》有一个地方也提到这两段哈，这两段，我们看第一段哈，第一段。好，看这边讲义没有了哈，这边是。好，我把这个文念一下哈。他就是以中观以外的学者，有生可生，有灭可灭。好，有生可生，生不由灭。有灭可灭，灭不由生，生不由灭，生非灭生；有灭可灭，灭非生灭。好，生非灭生，即是自生。哦，重点在这里哈，自生。灭非他灭，即是自灭。好，自生是实生，自灭是实灭，是自，而且是实。哦，就是他把生跟灭怎样？都是实在的，而且都是有自信的。好，这是一般的见解啊。可以抄一下《中观经论》46-47页哈，回去就可以看这两段。好，那这一段后面的解释，好，事理的存在，这个看法就是事理的存在，它的存在是怎样独立。那生跟灭没有关系，不由于灭。好，那不离灭，由此生。好，所以说它不由灭而生。好，它生不是由于灭的哈，所以它不是怎样，不是相待的哈，不是相待的。好，就是有自性的生，有自性的灭的哈，简单的说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段。好，第二段有没有人花心来解一下第二段的内容？好，我把中文念一下哈。第二段他是说，今啊，今就是中观者嘛哈，无生可生，无灭可灭。好，无生可生，好，他在解释前面嘛哈，由灭故生，无灭可灭，由生故灭。由灭故生，生是灭生；由生故灭，灭是生灭。灭生即非生，生灭即非灭。非生非灭为中道，而生而灭为假名。好，糊涂了哈。
互相绕口。
哎，对，这口令，真好。所以他的生灭观就是这样哈，就是相待哈。嗯。有没有人要解释一下？好，我看下面的解释比较快了哈。好，无生可生，无灭可灭了哈。没有一个实在的生可生，没有实在的灭可灭。好，所以生灭怎样不实嘛哈？那这就是空嘛。所以他否定生跟灭的自信。好，那由于怎样？啊，即是不只有不只实性的生灭哈，没有实性的生灭，所以生是由于灭，相待于灭，不离啊，相依相待啊，不即不离。好，那这是依于缘起法相依相待，所以缘起法相依相待就是在谈什么无自性。 好，所以否定，它否定什么？生灭的实性。那否定这种实在性，就弃入空性。那弃入空性，你谈的那个生跟你那个灭是什么？就是因缘的假名，它只是世俗的名眼而存在。好，就是世间共取的了，生，我们谈生谈灭，那这其实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的自性见，对于一个法我们都会认为它有一个实在。其实当我们谈生，我们谈灭，我们谈一个球队，那其实那都是 只是怎样以相依相待的一个名眼的存在。好，到这边就是把它分成两个观点，一个观点是一般的观点，包括一般甚至外道的修行人，
师父
是
这一段哈，
是第二段，
对，这上面这段跟上面下面那一段哈，这两段哈，
是
我印象里头《大般若经》可以看到类似这种狡辩哈，不生不灭哈，这个即生即灭哈，这种类似的讲法，所以我感觉到哈，这个是从《大般若经》过来的。
哦，这个应该
借过来的，就是《大般若经》先出土，
是是是，
然后这个才转出来，这个才送出来。
对，你的讲法应该是对的哈，因为这一段其实是中国的古德写的。
哦 okay,
我没有把他的引文引出来，他是中国的古德。中国古德当然就是参考过去的哈，比如《般若经》，把它截录下来。哎，是。好，那这边当然就是站在中观的立场来看哈。好，我们回到讲义哈，回到讲义的第三页。好，所以这一段刚刚这一句话哈。缘起依存，发见事物的矛盾对立，就是缘起依存中无自性，那没有生跟灭的自性，而且生跟灭怎样相依相待，即生即灭，那这个是矛盾。那发见这样的没有自性的缘起，事物无自性的缘起，进一步怎样深入透出，契入真实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方式了哈，这样一个观察的方式，我们佛法 观察的方式不同一般的思想，好，它是独到的、特殊的。好，那这个叫圣义观。好，后面这个也很重要，就是，我们一开始修学哈。一开始修学，我们还是用我们的什么？用我们的虚妄事哦。那虽然是虚妄事，但是这个虚妄事跟一般的思考已经不同了。为什么不同？它是不随顺世俗，随顺真实。好，所以这种观慧叫独到啊，因为它不共世间。因为我们还是只能一开始只能用我们的虚妄事去思考去理解。好，这是这边，那我们看最下面倒数第四行。那这种观法了，这种观法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那么难？这边再说明为什么会那么难，就是说有这种观法也可以说难，也可以说简单的哈。那说难，那怎么样聪明？聪明虽然聪明，但是它还是世间，还是世间的心境，没办法契入真实。那说容易也是容易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均头沙弥，还有周利盘陀伽，都被当时认为是很笨的哈，都能够证悟。所以没有办法证悟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是世俗的心境。好，那这个世俗的心境，所以没办法证悟，所以我们说佛法了哈， 或者说这种观法是甚深最甚深。那这个世俗的心境的关键在哪里呢？好，后面有地方有哈，是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看到再对照一下哈。好，这边我们知道说这个世俗的心境，那这边注脚七有大概提到了哈，大概提到。好，看一下注脚七，那众生的问题还是在于爱乐心喜阿赖耶。那这个阿赖。爱乐心喜，它的最根源还是我执了哈。有我执引申这个对我的爱乐心喜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下一页哈，看下一页，请看第四页。那龙树菩萨有中观论。那在瑜伽师地论哈，瑜伽师地论，瑜伽师地论有提到十三种中道观哈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一部这个宝积经普明菩萨会哈，他在瑜伽师地论的卷七十九卷八十有对这一部经解释，这个很特殊。刚刚还没有上课之前，盈儒在说：“哎，阿含经，好、哦、经哦。然后你在经可以找到这些阿含经在哪里，哪一部论可以找到它的说明呢？在瑜伽师地论，好、哦、的卷，应该是从83开始了。哎，八十很像83开始，对，好、哦，81、82是前面的一个说明，83到90几都是瑜伽师地论的说明。”那很特殊哦，这部经就是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会，居然在瑜伽师地论的卷七十九、卷八十有说明，所以可以想见哈、哦，这部经在不管中观论者啊，不管中观者，不管瑜伽者，其实都是很重视，或者也可以这样说，这部经在当时是普遍受到重视的。那这部经。也怎样，也针对空的弊病提出修正。好、哦，等一下我们也看到说，哎，不许空见哈、哦，如戒之许。好、哦，那我见如须弥山，还 OK 哦，就是说你的我见大，你有很大的我见我执，像须弥山那么大的过失哦，跟你产生空见。空见非常小的空见，这个两者的弊病比起来，你空见的弊病大多了。宁愿你有这个我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见哈、哦、还容易处理，跟空见比起来，那这关键在哪里？就是你在修正的过程中，你会落入哦，很容易了，不要说一不小心，很容易就落入空见，就是只取空，尤其。在当你有特殊的境界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分别拣择或者说你的慧、哦、你前面的慧如果不够的话，其实太容易落入那种、哦、那种执着。所以 我记得去年我也有稍微提到导师对于、哦、对于修行、啊、修行 他有一句话就是美丽而险恶的歧途。当你到达某一个境界，如果你没有一开始了哈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你没有一开始就对这个执着哈，你一开始对执着没有淡化的时候，你在任何一个境界就很容易那只执取的手就出来了，好，就执取那个境界，不管在定，不管在慧， 你很容易哦，我到了，哦，为正言正，所以他认为他到了，所以会有增上慢。哦，那增上慢不是他故意的，其实不是他故意的，是他不知道，那个其实还不是最究竟的。
所以就是说正量出了问题。
他可以说在那个过程中，还是在过程中了，哦，那还在过程中，我讲简单点，在过程中产生我见。
那
而是那个我见跟他的境界结合，甚至会有什么呢？有我这个无比的啊，哦，譬如曾经有就是在这个婆沙哈，婆沙他举一个例子哦，他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让我非相当注意啊，哦。他说他修这个地片地大嘛哈，然后地大无限延伸地片。他说他修地片哈，那入四禅，但是入四禅之后，他产生一个错误的知见，什么样错误的知见？那个无限大的地大哈，就是我，跟我哈，跟我结合起来了。那大比婆沙跟你说，这个哈非常难破除，非常难破除，因为那一种境界。所以为什么修正哦？修正有时候很容易在怎样？譬如有空了哈，空灵的这种感觉，有光明的感觉，哦，有极静的感觉。那如果前面的这种我哈，没有淡化够的话，或者知见不够的话，他很容易就以为，哎，那个就是我。哦，所以你看修定，哦，修定真的它可以降伏，可以扶住了，哦，扶住烦恼，但是这个根本的东西没有处理的话，它就很容易在那个境界出问题。那我们等一下还会讲说，哎，你没有对境界的执取，你没有对心的执取哦，但是这时候心跟境都怎样，都那个相都不现了，但是会现一个相，叫空相啊，那个很维系的。在那种维系的时候，你如果没有办法辨明清楚，你就会执取空相，那个弊病很重。所以刚刚我讲的那一句话，宁取我见，哦，大若虚名，不要取空见，小若戒指取。好，好，那这边其实我本来有想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瑜伽师地论的十三种中道观，哦，跟这边的经文配合起来，但是发现很困难，有一些难度了，哦，我段落大概可以切，但是进一步就是你还要解读瑜伽师地论的说明。不过瑜伽师地论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唯识学者我们可以先知道他有一个部分，哦，唯识学者谈空，哦，跟中观的空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杰西，你大概知道它的不一样在哪里吗？
简单的说，啊，我的理解是这样子，中观空从头到尾都没有主宰，唯识空呢 ？OK， 它到最后的时候，它还是一个实有，也就是它的三性里面，譬如说它的片气所执，它可以说这个是
空的，
对，是空的，哎，它说没问题，
对
对。但是如果说你进入到它的第二性的时候，
哎，依他起，
对，依他起的时候。
就是心事，
对，这个心事本身的背后，这个法不能空。我的理解是，可能一般如果中观家认为说这个依他起还是好像缘起的，
对，
对不对？
缘起性空，
对，感觉起来缘起来，可是这个法，这个依他起的背后，这个法本身是不能空的，因为这个法的主宰是第三性的那个圆成实性所主导。如果这个原成者主导依他起化，这个实性空就绝对不能空，这个就被中观 就完全没有办法融入。
Okay. 那个原称史主导伊他起，大概也不能这样说了哈、哦，不能说。
它有实性嘛？
因为我们都是从伊他哈、哦，心空净空、
嗯，
然后就是心净俱明才会证入这个原称史。
是，
好、哦，就是那个次第了哈、哦
嗯。
最后的次第到后面是原称史。那简单的说，唯识了哈、哦，唯识讲空哈、哦，其实它的空跟缘起性空的空是不一样，它的空是没有，所以它片寂值是空，就是片寂值是不真实的，这个空掉了。但是它依他起不空，它的原成实也不空，它不能空，所以它讲空跟讲无我哈、哦、是不一样的、哦，它的空是没有的那些，好、哦，就是它不是实法。这是空的，可是他对于无我这件事情、哦、无我是不空的，或者这样说了，
这就是他的法本身，他的这个我千万不能空，一空的话，他这个原成实性就不能成立。
对对对，所以他有一点在说怎么样，我空去了一些执着之后，空去执着这个都 OK 的
哈，
哎，空去染污，空去执，但是他空去之后的东西是什么？是有的，
所以清净的都要有
啊，
清净的都要有。
对，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说，他为什么要这样说？就我们把一些杂染空去之后，对不对？空去之后那个是什么东西？你还能不能说它是什么东西？就是说，我们刚讲不是依他起跟原生史吗？依他起其实就是我们说有流转跟环灭门，对不对？流转门是依于依他起嘛，哈，就是说我在流转门之中，你不能在我流转门当中全部都空掉了。你要有一个，你说假没有问题，但是你那个假必依于什么实？所以我在说明流转门的时候，你不能怎样全部把我空掉，你要。给我一些真实法，让我去说明假法，所以假必依实。等一下会看到。好，这是流转门。那环灭门呢？环灭就是证悟原称实嘛。修正这件事情，尤其到最后结果，你能说什么都没有吗？就当我们说。修到最后什么都没有，那我来修什么？我来干什么的？所以他必须要说明，哎，功德这件事情，哦，或者真性真实性这件事情是有的。当然，这个说明上本身，其实是为了谁？为了什么样的根基？对，为了一般的根基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说到，为了五事怎样不具足，就是根气，他根气比较不那么利的人，好，他用这样说明，哎，就很好。我修行，我努力修行，可以证得一个原成实。哦，我修行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，而是在一般人的心态，这个是好的，这样的引导是好的，好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反过来问呢、啊？为什么你说空会？产生弊病了，也不会没有道理吧？就是对空的理解、对空的描述，已经把它怎样，太过于，就是把世间都怎样，把世间一切都空掉了，把什么这个业果啦、哈善恶都空掉了。比如导师也曾经举一个例子嘛，有一个早期哈，大陆他遇到一个和尚，他。一定要吃什么田鸡，叫田鸡和尚，对不对？哦、啊，他也说空啊，啊、哦，嗯，就是有一句话什么，哎，什么什么、哦，我忘了哈、哦。反正后来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请问他，那你为什么你讲空什么都空掉，那田鸡为什么空不掉？哦，对，所以那个是有问题的嘛，哈、哦，就是他对于这个善恶。居然把它空掉了，那这个空掉如果认识 就初学者也可能会引起弊病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己恶的部分。好，真实观不观我人众生寿命。那这个我人众生寿命，不观不是不观察了哈，观察它是观察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人众生寿命。好，我们看第五页这边的说明。好，那我哈，我这个意思是主宰。第五页，就是这些语词哈，这些语词其实都是在描述我。好，第一个它主要的意象阿特曼，它的意思是主宰、支配。因为我们也可以这样问啊，哎，你为什么觉得你的存在？你为什么会觉得你是存在的？因为我可以主宰啊。好，我就我主宰的这一部分，我说我，哦。那第二个是 Sattva 啊，就是萨多啊，萨多啊，它是从思维的意思。哎，有思维的这样一个主体啊，我从我可以思维这件事情来说我的存在啊。悉众生，好，众生是什么呢？哦，补特伽罗了哈，悉的意思就是补特伽罗，不断受生死。那在不断受生死的过程之中，哎，会觉得有一个主体生死。你虽然不断一生一世在生死，但是应该有一个主体。好，第一是受者基瓦，好，它是一期生存的寿命，那觉得有无限的生命的质体。好，所以我们看那个表哈，表的最下面那个我就是意志力，人呢是从思维作用是觉得有一个我的存在，从生死死生觉得有一个我的主体，好，从寿命的延续去觉得的。好，我们看第五页的最下面倒数第二行哈。好，那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了哈，我的认知就是没有看到这个究竟，它源于什么呢？无始以来的这个习见，啊，我们熏习的这样一个我见，这样一个主体哈，实在的主体，好，就会认为有自我，啊，有思维的自体。好，接着请看下一页第六页。那其他的宗教了哈，其他的宗教，它很容易推论出一个什么微妙真常自在的神我。其他的宗教也不能说他们没有宗教经验哦，其实他们的宗教经验也相当高深哦，那只是说他在关键点出差错了哈，他在特殊的境界的时候出差错了，好，所以他把我那样放进去了。好，所以有一个真常一个自在的神我，一个绝对的，那会有这样的一个在他的修行过程中有一个真常本净的我，那他的缘由还是，哦，我见，哦，无始以来的我见。好，所以我们的这边的观就是观人我众生不可得。好，那不可得什么呢？自信不可得了，哦，自信不可得。好，接着这边接下来有所谓的关门哈，关的种种关的门。好，阿拉伯数字二这边，好，我们可以用有无啦、生灭啦、自他啊，一直到离合这些关门来施责我了哈。那不管你用这些种种观门都归于怎样，我不可得哈，就是空不可得。好，那这边的观门，我们就不太特别看它哈，因为这边自己看就可以懂哈。就是我跟五蕴哈，我跟五蕴相即吗？相离吗？哈， 好，请看第七页。第七页我们看第二行。好，一样，一般人哈，他对于我的爱着，对于我的执见，是无始以来的，所以不自觉的都会认为有一个我哈。那这个我如果在哲学家、神学家，他的推论是形而上或者本体论的。好，它是幻想的产物。那佛正觉啊，那认为这个我了哈，这个我才是生死的根源。那要把这个我破除，要通达无我，才能够彻底解脱。所以所证得的，如果你跑到那个有一个实在的哈，有一个实在的我，好，那就是有问题了哈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部分哈，有一个地方。相关的哈，相关的。好，请看28页，各位看一下28页。好，再讲义28页哈。好，28页第二行一开始，第一段一开始啊，就是好学佛者，他不知道外道怎么样哈，那以为自己的修正跟外道不同。那佛跟外道的修正哦，这些修行呢、宗教经验，都自以为哦，都会觉得是正悟的哦。那佛证悟的说明跟外道修正的说明，如果你看两边的说明，他们的差别其实非常小，好，会容易以为一样。好，譬如说什么，好，见到什么呢？见到有一个真的，好，全真，有一个时间上是长的，有一个清净的、安乐的、不生不灭、无二无别、不可思议。用这些语句，佛法修正也用这些语句，外道或者你说给外道听。他也说，这个跟我证的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这些说明很难说明清楚，很难厘清佛法跟外道的差别。但是有一个差别，就是下面这一段，所以下面这一段很重要哈。好，就是当你说出这样 佛法的经验的时候，外道说，那你修正那个跟我修正的真我神是一样的，但是外道的那个真我是什么？有意识性的，它是什么？生命主体是绝对主观，是宇宙的主宰。好，这是外道的哦。那佛弟子的体验，它是什么呢？见法不见人，就是那个人。你看上面那一段，就是那个人已经跑出来了，意识性的主宰，哦，主体真宰。那佛弟子是没有的。好，所以你看。这一小段的第二行后面，当我们说一切法性不生不灭，没有什么呢？意志性的特色，不是真我，不是创造神。好，这种差别，这个一定要确定啊、哦！所以修正的过程，我刚一开始为什么说那个我会不断的跑出来？尤其当你有特殊经验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辨别，啊、哦，你很容易就落入那个陷阱。好，小节，我们先把这段小节哈。好，这是切要之己啊哈，我性本空。好，那问题在哪里呢？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我见哈，这个我见太强了哈，所以有佛弟子，即使佛弟子也在说那个体见真我，像你见到那个心性本净，有没有？你证悟到心性本净，那你把那个心性本净说为什么？是一个真常我。好，这就是见真我哈。那所以佛法的见的境界是无我哈，它绝对不会产生一个我。好，所以 我也曾经被人家问过一个问题啊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大圣说观一切法空，对不对？一切法空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不直接怎样就观无我？你看为什么要观一切法？对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修正的关键是在无我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破那个无我嘛。”就像这很多大圣的典籍也都是这样，你观一切法空之后，你要入什么？无我，哦，观我空啊，观我空。证悟的关键都是在我空。那我的问题在于说，你为什么前面还要这么麻烦？杰西，你有看过？
师父问你这一个问题的人，他是南传吗？
你好厉害，
这就是南传的问题的所在，就在这个地方。
是
，OK， 你只要断我执了，所以还执法。
对，
而且他的法本身指的是无蕴法。
对，
他不是一切外面万法。
对嘛？你可以。
对，这完全是两码。
你可以很直接从核心去攻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你为什么还要观一切法空？当然，我们一般会有第一个理由，就是这跟菩萨道有关系嘛，
是，
对不对？这跟你的悲心有关嘛？好，这第一个。可是我的第二个理由，我觉得就像我刚刚的说明跟一开始的说明，为什么我们在修正的过程之中，即使你在观无我，你那个特殊经验都会微妙的让你怎样，让你没有办法辨别，让你简单的说，让你那个我执我见又出现。所以我会这样看，当我们修一切观一切法空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在做什么动作？你在淡化，慢慢的淡化那个我执。你一直不断在缩小那个我。你那个我缩小之后，当你入那个关键的时候，你就不容易产生这些弊病。简单的说，基础马步要蹲好。观一切法空就是在蹲马步。好，我后来觉得，哎，这样的。啊、哦，这样的理解，或者说，哦，包括导师的某些说法上，也都有类似的痕迹啊、哦。当然，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悲心的问题。啊、哦，我不急着马上入那个关键，这跟悲心有关。那就算你不是悲心了、啊、哈、哦，你观一切法空，好，把那个基础弄好，把那个我缩小，就不容易出问题。因为那个我确实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啊，例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我把那个例子看完就休息一下。你看哦，那个我其实很麻烦，你知道，自己哈，自心自我，那个无明了哈，那个无明其实会产生见慢爱，对。我们都说这个从无明会生我见我爱我慢，对不对？你看到、哦、这个见爱慢就包括怎样，就已经包括你的所有生活的一切了，就说你会在所有生活一切都产生问题，从我而来的哦。譬如我见，你看我见这个见解就是在你的对境上、哦、那个慢就自他，从自他的比较上，那爱就是我所嘛，我对于我所，包括当然自我嘛，我跟物，我跟我所，在这个境界上，那这三个就会让你产生怎样不断的争执。所以为什么世间不断的争执？你看关键就在这里，我见就产生思想的争执，我慢，哎，我的比较好，你的比较不好，就法治上的争执。我爱就会产生经济上的争执，好，譬如公司上啊，大家的竞争嘛，对不对？经济上的争执，包括国家，那这都是人类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人类的问题大概啦，都可以用这三个来归纳。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哈，心境自他我物，心境自他我物，我觉得大部分事情也都可以用这三件事情来归纳。譬如 我们说八种苦，对不对？八种苦除了我五取蕴苦之外，因为五取蕴是总说嘛，其他还有七苦，对不对？七苦我们来分类一下好不好？七苦是什么？讲七苦。生老病死，爱别离求不得，还有怨憎会，爱别离求不得，对不对？求不得是属于我物的部分。爱这个怨憎会爱别离是怎么样？是他，就是社会人跟人之间。那这个生老病死是自己的心境，所以我觉得从 这三个面向去延伸哦，你看，导师说宗教哈有三类：自然的宗教、社会的宗教，还有自我的宗教。自然的，自然就是跟大自然，所以为什么会有？因为人类面对到苦嘛。那我刚刚说苦可以把它分成三类，对不对？那为了要解决这三种苦，就会发展出三种宗教。你自然的苦，对不对？就会有人啊，阿波罗神、海神、雷神，这都是自然的。好，你就会求于，你会就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自然界的神来帮我解决自然的问题。那社会上的苦。哦，在人间是怨憎会爱别离，那就会希望有一个怎样比较完美的社会。那最完美的社会在世间了哈，在三界了，最完美的社会大概就是梵天，因为梵天他还是有社会的组织嘛。好，所以梵天的这种信仰，他其实也是源于社会的苦，而有一个。希望有一个完美的社会。那自我生老病死，我如果到二禅一直到非想不也想天，那都是自我，那个时候二禅以上都是一个人一世界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到那边我就没有这些生老病死。所以当我们面对到这三类的困境，我们也同时会有三类的宗教的分类。所以这三个部分，你看都源于什么？源于自心痴暗，就是我了哈，源于那个。好，我可能休息一下哈。是不是？我还有多少时间？8:17哈，8:17。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一下吧哈。
我们可以吃点水果，吃点甜点，哈、哦，花叶吃饭，我们还有。